民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早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帆。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呢，还是来跟你一起分享故事。刘帆呢，一直相信啊，一些真实的故事是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真实的鼓励和改变的。其实啊，上帝他通过圣经向我们讲述呢，也是他自己希望我们认识到呢，他创造天地，包括他拯救人的一个完整的故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的故事上演在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身上。那么另外，其实这个创天造地的主，他本身也跟这个世界和世界上历史中的一切产生了关联。即便说是很多不相信他的人，也无法否认这个历史的变化当中总是有上帝的大手在其中的工作。所以这真是十分奇妙呢。所以呢，我们在新火故事这个环节啊，也特别盼望来跟你分享这些与神有亲密关系的这些属灵前辈，他们是怎样生活他们的属灵的人生，过他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尤其是我们分享的过程里面，也有很多宣教士的故事，也可以看得到，当他们的生命跟神产生非常密切的关联的时候，他们又如何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出来，把他们交付给神的生命，又交付给更多的为德之命，在他们的生命中又书写了跟他人一起的故事。宣教士的故事也是一个他们生命见证上帝故事的一个过程。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火故事。
问了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新火故事，
欢迎来到新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生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他那一生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宣教士。戴德生出生于1832年，是英国著名的基督教宣教士，中国内地会现在也叫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始人。他曾用一句誓言感染了无数人的心灵，他说，我若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只需全部，我若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够中国。他不仅如此说了，更是用他一生实践了这份承诺。他为了神事工的缘故，甘愿将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中国的事工，被誉为现代宣教运动的先驱。他冲破传统，换上了中国的服饰，超越宗派的界限，只为了把福音带到每一块未得之地。他的献身并非是一时冲动，而是源于对于未认识救主之人的深切的关怀。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献上一生的种种经历， 不论是生命上的改变、协助中的学习、祷告生活的操练、灵命的更新和突破，还有感染呢在主里的爱情和婚姻等等，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次我们读到了这本书呢第一章的前半部分，就介绍了戴德生的父母对他的信仰的影响，以及他早年时期在信仰寻求时的转变。当青春期的戴德生初到职场，受到身心及信仰的初步的挑战和挫败，开始对小时候继承的信仰有了疑问，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寻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读戴德生这本书《挚爱中华》的第一章下半部分。第一章的标题叫做《初悟法中的转变》。
独立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1843年秋天，11岁的戴德生第一次离开家进入学校，但是他在校只是短短两年时间。但是有一位令人不大满意的校长接管学校，这时候戴德生就辞学回家继续在家受教了。同时呢，他也在父亲的药房里面罢工。在戴德生15岁的时候，巴士尼站一家银行正要聘请一位初级文员，父亲戴雅各认为儿子戴德生应该学习怎样记账以及如何书写商业信函等等的能力，于是呢就大力的鼓励他可应征这个职位。结果戴德生也获得了这份工作。新的工作拓宽了戴德生的生活经验，把他从家中范围的那条街道的小圈子领进了一个充满回忆和物质诱惑的世界里。同行的同事里面都喜欢捉弄他，说他的信仰守旧古板，他们也向戴德生提出很多疑难的辩题，他们所用的一些词语也是他从来没听过没想过呢。这些同志们甚至说基督徒是伪君子，根本无法活出他们所相信的圣经。这些挑战和疑惑都让戴德生的信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些新的转变的挑战。他似乎无法反驳同事们的一些观点，也开始对自己的信仰有些逃避，甚至在听到父亲永长的祷告时更是感到厌倦。戴德生在银行工作只有9个月，那年冬天他患上了眼睛的疾病，被迫辞掉工作，就回到父亲的店里面帮忙。但这时的戴德生对周围的世界已经不再如往常般单纯了，他对自己的信仰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满有信心。父亲戴雅各似乎有些不明白，为何儿子这段时间总是闷闷不乐呢？而且呢，他也对他心神恍惚的这种现状有些不满。但是母亲则比较理解戴德生，母亲也并不总是追根究底的刨问，只是常用慈爱的言语安慰他，并且在祷告上支持他。在1849年的6月，戴德生那时已经17岁了。 在六月份的一个下午，他下班之后，百无聊赖呢，便在后厅随意呢翻看一些书，打发时间。他无意当中捡起了一本副营销册子，他想到，唉，一般嘛都是怎么写的了，开头就先给你讲个故事，然后结尾呢就是教训的部分。我只想看看故事的部分，后面那些家道的部分就跳过吧。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在五十里外那汉堡河边八段站，姨母家中做客住宿的母亲站在想怎么样利用下午的时间。午餐之后，住在姨母家中的母亲把自己的客房锁起来，立刻为戴德山的悔改默默的祷告。母亲真心呢真诚呢把自己放在这个小屋里，安静呢与主相处。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决定除非感到祷告蒙上应允，否则他绝不踏出房门。而此时此刻，在家中八十里站的戴德山，站在拿的那本福音小册子，走到房子后面的储物室当中去阅读。在那地儿，他可以专心的看书，避免受到其他的打扰。这一本小册子一开始的福音故事是关于一个患有严重的肺病的三毛洗煤矿工人。在他病逝之前，有一些基督徒去探望他，同时向他传讲了一些圣经的道理。那位矿工对于一段经文尤其印象深刻，那段经文说到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那段时间的这些状况。当时去探望他的基督徒们绘声绘色地跟他描述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场景。他们说，耶稣的身体背负了我们的罪孽。当那些基督徒访客说到耶稣在断气之前在十字架上大喊道：“成了！”就在这时，这位矿工便认识到了他的意义。就正如在马可福音当时耶稣断气喊了成了的时候，一位万般的百夫长认出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如此奇妙呢，这样的一个场景也闪现在了这个矿工的身上。他开始眼睛打开，明白了圣经要告诉他的意义，明白了每个人都是身负罪孽的罪人，而唯有耶稣的死能够改变这一现状，得到真正的救赎和恩典。就在那时，那位矿工认识了主，接受了主，成为了一个基督徒。这个故事十分简单，也很像圣经的很多故事一样，简洁朴素，但是却充满了生命的能力。这真实而有灵的故事，是以往他们银行同事的种种花言巧辩写得无聊至极了。当戴德山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也想到自己的罪，以及他对罪置之不理所带来的后果和危险。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句话也引起了他的深思。虽然他从小到大已经听过很多次关于福音的故事，圣经里面的各样的描述，但是他第一次重新思考到底耶稣所说的成了是什么意思。后来他自己也更多的来翻阅圣经，并且从一些他之前并不是完全明白的讲道之中，终于找到了他自己的答案。成了意思是对罪做了完全的补偿，有人带我们还清了罪债，他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之后他的复活也开始建立他新的国度，也召聚每一个愿意接受他的人来进入并建立他的国度。 这时的戴德山似乎真正才打开了他的眼睛，他想，我还能为自己做什么呢？我为何还要尝试不断用自己的方法去成为基督徒呢？我曾经以为好像我这点不够好，那点不够好，这点做不到，那点会心生厌烦，就没得办法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没得办法进入天国。但我都错了，因为能不能进入天国并不在乎我做到了什么，而是在乎耶稣基督做到了什么。而我只需要满心感恩地接受他的恩典，并且努力地回应他给我的馈赠。就在此时，在这80米站上的一个储物房间里，戴德山跪在地上，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同时，就在他母亲所在的姨妈家，在汉堡河的巴顿市，他母亲也感到了他的祷告蒙应允和垂听。戴德山的母亲也充满信心地开始赞美神。从神灵而来的感动使他的母亲明白，儿子戴德山已经回转归下山了。在这个层面上，戴德山的母亲也并不是第一天为他做这样的祷告，而是连续持续不断地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得住儿子的灵魂，甚至在戴德山出生之前，戴德山的母亲父亲就一直在为他的生命祷告。虽然他们在教育他的过程当中也让他不断地介绍圣经的知识和教导，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自己重新认识神、重新理解圣经话语的过程。那么戴德山就在他17岁的时候，真正从自己那点领受了来自主给他的福照。这个福照就是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不只是活在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外壳里面。曾经的戴德山可能更多的注重自己的行为，这当然也不是坏事，但是从此刻开始，戴德山由内而外地做出了改变。他在外部的行动不再只是一个基督徒的外壳，而是拥有了基督徒的心，以及由内而外地发出了这样愿意跟随主的举动。在那之后的几天，戴德山也告诉了他的妹妹戴和妹他自己的生命是如何转变过来呢，而且呢也要妹妹答应他要保守秘密。直到过了2个星期之后，戴母亲回到家里面，一开门便看到戴德山。戴德山也很激动的想要告诉母亲，他看到母亲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欢迎你回来，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母亲展开双臂搂着他拥抱他说，我的好孩子，我已经晓得了，我已经为你的好消息高兴了2礼拜了。这时的戴德山还有些怨念，觉得为什么妹妹戴和妹没有遵守诺言。他还气鼓鼓地对妈妈说，哎，这个戴和妹啊，他咋个不遵守诺言呢？他答应过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呀。母亲笑呵呵地对他说，哎呦，你不要错怪你妹妹了，戴和妹妹也不遵守诺言，她也没跟我说，这个好消息也不是我从任何人那里晓得呢，而是我在为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回应了我的祷告，我晓得你已经悔改归向他了。不久之后啊，戴德山接到了一本笔记本，跟他自己那一本是一模一样的。他翻开的时候不小心看到内容， 才晓得哦，原来这本笔记本是他妹妹带回来的。上面也写的妹妹在好几周前写下的一句话，他说道：“我会每天都为哥哥的悔改来祈祷呢。”而戴赫曼的祷告也在一个月之后才得到了应验。所以啊，每个人的回转，包括戴德山他从小出生在基督徒家庭，也仍然还是需要家人为他不住的祷告代求。在1849年的夏天，戴德山一家充满了欢乐，戴德山的眼神也恢复了光彩，父子之间的矛盾也已经消失，而母亲和妹妹都因他们祷告蒙应允而欢呼不已。戴德山跟妹妹的关系也更加的密切了，他们决定不参加星期日的晚节聚会，而一起到班尼市镇的贫困家庭 F 的牌坊福音大战，偶尔呢也会直接呢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但是九月份却对戴德山来说带来了一些打击。戴和美被送到了巴顿市姨母家所在的一个寄宿学校去了，而姨母呢则把他自己的儿子康约翰送来住在巴尼市上舅父的药房当中当学徒。约翰就住在戴德山的家里，跟戴德山同住一个房间。共处一室的这两个人看起来有特别大的反差，康约翰总是有些嬉皮笑脸的，而戴德山在悔改之后显得格外的认真，相比之下好像有点格格不入。而戴德山自己也很苦恼，因为他想要有更多时间安静读经或祷告。康约翰虽然是来打扰他，但是戴德山很多时候也并不太理会，因为他已经开始沉醉于对圣经的学习当中。但是不久之后，他又有一段时间感到处于灵敏的低潮，觉得祷告有些吃力，读经也变得枯燥乏味。直到那时发生了三件事情，才把他这段困难的日子克服过去。首先呢，他读到了《卫斯理》杂志里面刊登的一篇题为《圣洁之美》的文章，他觉得这美上充满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其次呢，是他从会友卡上的一段经文得到了很大的鼓励，那是记载在《圣经·以西结书》的36章26节，经文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心灵放在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亲爱的主啊，戴德山如此祈祷道：“求你除去我的石心，赐给我一颗肉心，帮助我相信你话语的应许。我内心一直都盼望有这种从你而来的完全的圣洁的美善。”另外还有第三件事，是在彼得该教堂的工作。戴德山被邀请协助该教堂的辅导工作，使到了过百名的青年人成为基督徒。这件事使戴德山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在一个星期天，戴德山患了感冒，只有留在家中，于是他开始写信给那时已经在巴顿市的妹妹戴和美。他写道：“感谢神，在他的爱里面我十分的快乐，但是我不配受他这许多的赐福，我经常受不起试探，唉，我还是有些轻薄或有些轻佻，有时还忍不住会去嘲弄别人。所以我亲爱的妹妹啊，请你为我祈祷， 我正在追求在主那里面更像他，在主那里面全然成圣。求他赐给我一颗柔心，让我更多的能够去爱别人，而不只是总在自己的骄傲里面，总在自己跟别人的比较里面，总在对别人的嘲讽里面。我亲爱的妹妹，记得为我祷告。那天晚上，他自己也在房间中向神祈祷，也竭力的来倾听神的声音。他好像也惊艳到神与他同在，他充满一种喜乐，是他从未尝过的。他一次又一次的感谢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一切。他也再次向神祈祷说：“亲爱的神啊，请你给我更多的侍奉追寻你的机会，以表达我对你的爱和感激。”经过这一次的体验，戴德山更确实的知道神对他的余生有何旨意。他说道：“我感觉到自己像是与至高无上的主宰立下了神圣的盟约，纵然我想毁约也是不能够的，因为主是那一位接受约定直到最后的。”他好像在对我说：“你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你要接受我的呼召。”于是戴德山那个时候感动的哭啊，来侍奉主。那是对于主要他去中国的信念也慢慢开始萌生，后来也有感动的机会使他在生活中一步一步来确认这个呼召。
似乎你一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心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到了戴德山的故事的第一章完成的部分，就说到了戴德山在初步房中读一本福音小册子的时候，真正的被神感动，他也重拾了自己对信仰的热情，回到了圣经的真理当中。而戴德山在介绍主之后，他很热情的盼望能够服侍他，并且也向主祷告能如何使用他。那么戴德山的故事这才刚刚开始，下一回呢，我们就会一起来读《至爱中华》这本书的第二章，你要记得来听。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